望辅仁大学能够成为海峡两岸最重要的桥梁。那做桥梁做什么桥梁呢？做什么呢？当然我们说尽量的跟大陆的大学有很多的来往。辅仁大学是台湾第一个跟大陆做交往的一个大学啊，是第一个。所以我们跟人民大学、跟厦门大学、跟北京大学开始，在1989年啊，那一年我们开始，这个是台湾的第一批。后来我们就跟整个大陆啊，差不多有60所的大学啊，我们有非常好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发觉，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就有一点像渗透和洗脑，为未来的事情做铺路。现在我们看到结果来了，所以明年辅仁大学要收160个大陆学生，而且都是正式有学历的。所以当你获得了辅仁大学的学历之后，你在中国大陆就通行无阻，中国大陆教育部接受的名额。所以我们欢迎各位到辅仁大学来。这里面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凡是神父、修士、修女来申请，优先录用。可是不要太差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博士名额，有16个硕士名额，有150个大学本科生的名额，所以我们放在宗教系、哲学系、社工系、心理系，我们放在这个最对后来布林工作最有帮助的系数，我们放在那个几名额放在。所以明年我们大概明年2月份，我们招生简章就会出来，一律要网上报名啊。然后呢，现在政府开放台湾，就是大陆政府容许我们收的学生的地区是2市4省，2个市，北京市、上海市。4个省就是沿岸的这4个省，广东、福建、江苏、浙江，这是4省。所以反正你们发觉户籍不在这里，赶快迁过来。目前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当然因为我们有更令人振奋的消息，那不用多说，我想韩总都很熟悉。我们最近有一些神父们到辅仁大学来念神学，这都很清楚。然后另外一个呢，那个我们辅仁大学在前年我们成立了天主教学术研究院，有点跟复旦有点像啊，跟复旦有点像，可是我们比较有力量啊，力量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董事们没有人敢反对，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神父，没敢反对说天主教学校做天主教研究不可以，不敢啊，不要钱呢就给，欲取欲求啊。所以那我这个天主教史研究中心就方中是我们天主教史研究中心的主任，那我们就慢慢在发展。所以我们将来慢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做基督宗教的辅导工作，这可能是我们将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将来在这里我们在这样发展。那天主教学术研究院明年我们在3、4、5、6月，我们将为全大陆的修院或者神父、修女们，如果你们对布林跟教理讲授有兴趣，我们有3个月的研习，我们负责一切的费用，包括飞机票，我们负责。那这个费用我要求，他们说好吧，跟校长说我们就帮忙吧。我说不是帮忙，支持要付，不行要付的慷慨一点啊。这是我们跟各位报告，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跟大陆的关系啊，跟修院的关系，我们能够做更多的支持的工作。然后呢，下面我们就看到我今天特别选的这张图片啊，就是利玛窦跟许光启，中间是一个圣母像。其实各位，你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关于许光启跟利玛窦的照片，后面有十字架、有地图、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为什么要选圣母像？因为各位看，这个中国圣母，对不对？然后呢，昨天前天我们刚刚过了圣母染原罪，那是我们辅仁大学的祖宝，我们辅仁大学对圣母特别加以敬礼。 水塞古人大学有超过七尊圣像，七尊嘛，在那当中不止，老师说不止七尊圣像，然后我还从那个狄刚龙主教那边弄来两尊圣像，然后我跟主教说，你答应送我的对不对？主教就想，有吗？我答应，好吧，那就算我答应了。还有这样啊，所以我们在天道玄师院就有一尊圣母像，在哲学系有一尊圣母像，所以我们就是普遍的尊重圣母。那我是觉得圣母作为教会的宗保是非常大非常大的。刚才我们都听到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讲法，不是大家非常坚持一件事情。祈祷比一切更重要，你没有诚心诚意的祈祷，你没有最深层的祈祷跟天主最深层的往来，你这些情况这些困难你怎么可能去突破啊？这是我今天只想跟各位说明的。那我讲前面的不用多说啊，我是开开只是说一些图片，那各位看到框框里面这个神父啊叫利玛窦这个画像是辅仁大学应用美术系的学生画的，是我们的学生画的一项，后来变成我们台湾的邮票很重要的一个画像的来源，后来也在很多国际上很多人用这幅像作为这个国际上的一种要求啊。那这个我想前面的我不用多说，因为我想从昨天到今天很多人啊，但多一点很多教授们都说了，但是我要说到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对中国官员啊自称来自天主啊，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所以他们自己后来也认为，后来我在利玛窦成都的这个书里面也看到，他对这件事情他是有点难过的，他是不满意的，也有为什么，因为不了解中国文化到底对僧侣啊的一种感觉是什么，他就是后来完全不知道，所以后来中国人把他们当成是佛教徒，那其实把天主教当洋教啊。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呢？因为从西元65年，这个东汉明帝10年，佛教进入中国，一直到宋朝，他们都认为佛教是洋教。我谁可以证明？有谁可以证明？我们有一位很重要的哲学家，他说：“东方出圣人焉，西方出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对不对？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西方有一个圣人，那个圣人不叫耶稣，那个圣人叫做释迦牟尼，所以他们信佛教，所以从这个想法，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说法，所以那时候他们认为从天主来华教就变成西方的教，所以这是一个误会，那我们后来会再跟各位说明。那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他说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子，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誓死在这里侍奉天主。那利玛窦神父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我们后来下面有很多的史料用了这句话，说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这个我要问这句话，写这句话的人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当时明朝政府的想法？所以有很多在写传记的时候，很多的作者把他自己的想法代替了教廷，代替了朝廷，而这变成定论，这才是我们的问题。不然的话，我怎么请问，如果他没有那么清楚的讲这句话，他真的怕被驱逐吗？所以你看，希望可以留下，誓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已经把他自己天主教的立场讲得那么清楚，对不对？侍奉天主，所以你怎么还把我当西方僧人呢？所以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的许多用品啊，这完全是教会的方式啊、手段啊、贿赂。所以我们最大的贿赂就跟圣母妈妈，对不对？我们才能求圣母说，那让圣母妈妈求你帮助我们，耶稣那边比较严格啊，快点，所以他就很多帮助。我们为什么找圣母妈妈很重要啊？就是因为圣母妈妈常常保佑辅仁大学，那我们大学做很多事情，耶稣基督不太满意辅仁大学的表现，因为圣母妈妈的关系，对耶稣基督就好吧，随便吧，就接受了。所以我跟各位报告，我还讲一个例子，这个有人跟我讲加纳婚宴，有没有？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加纳婚宴，这个圣母妈妈发觉这个主人没有酒了，就跟耶稣说没酒了，那耶稣就说女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呢 圣母妈妈就对耶稣就跟那个使者说，你们把水都倒满，那耶稣乖乖就来让他随便用。圣母妈妈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我相信耶稣在家里一定干过这种事，对不对？因为圣母妈妈说我都不知道，我要默存心中，我都搞清楚这些事情发生，这个信息知道吗？啊，那用三千里马到四座冰硬式的推换过去，那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的知识。这句话是实际，但是从汉朝开始，我们中国人就一直往西边去发展。其实最厉害的人还不是这个，是到了元朝前嘛，对不对？我们是达到了匈牙利嘛。我们怎么会对全世界没有概念呢？可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整体性的概念不熟悉，绝大部分人不熟悉。所以当弼马窦做了这个窥宇这个万国全图的时候，给了中国的文人一个眼界。所以我们说交谈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东西，你要有眼界。你没有眼，你没有眼光啊，你交谈有没有？你交谈你要带人去哪里，对不对？这个爸爸跟孩子说，孩子啊，这个我虽然什么都不懂，你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所以孩子问 A， 爸爸说不知道。孩子先问 B， 爸爸又说不知道。然后我说，最后孩子问说，爸爸，你既然这么开放，跟你什么都不知道，那我问你什么？是一样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人要向全世界去开放，我们要去了解世界，显然我们应该有个态度，就是我们要懂得这世界在干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刚才两位教授讲话的时候，那我自己有个感想，教会自己要努力，教会自己要努力。那我们常常喜欢讲的一段话太严格了哈，这个圣人的血是不断的基础啊，圣人的血是不断的基础。对，我们如果没有一些敢去面对，那各位都知道，我不知道在大陆的状况，知道在台湾呢，辅仁大学校长啊，被台湾的教育部啊视为是最可怕的人。现在他们已经变成教育政策，他们会现在会混辅仁大学校长。我记得罗光总主教在当辅仁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如果对国家的政策不满意，他就在报上写文章，第二天教育部部长就来看他。这是什么？这代表什么？代表对文人的尊重，对一个大学校长的尊重。所以交往里面，交谈里面很重要的是有一个尊重，彼此尊重。你可以跟我的立场不同，当我们不同的时候，我来听听你的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无论如何呢，不管是在鲜花寺的创立1583年，还是天主实录的刊，不是天主实义啊，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所以你看看，一直到1583年，我记得在20年前辅仁大学纪念这个弼马窦来华400年的时候，我想那个韩少好像有参加吧，20多年前，对吧？我们在196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是有头有尾啊，他来华400年，去世400年，我们都给他庆祝了，所以我们两位可爱的教授都参加了，很多人都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20多年，还有人认为天主教是一个佛教？那就是开始的印象。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给别人印象非常的重要。那在台湾，天主教给一般市民的印象是非常好非常好。第一个，他们认为天主教非常理性，不会随便就发布啊，上圣经讲随便发布。第二个呢，他们觉得天主教非常的温和，非常的有礼貌，而且教养非常好，非常的好，而且非常守法，所以守法的意思呢，常常被人家迫害。你说在台湾呢，天主教堂啊，经常是政府征收的对象。对，像挖一个道路，就把天主教堂划一半，那我们天主教徒也不会去抗争，我们就乖乖的接受，就划一半，就在小小的教堂里面。可是最近这几年，天主教里面有些人是有失自主，他就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就跟政府交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问题啊。1589年夏天，那这个我想不用多说，这个了解啊。那感到欣慰的时候，他在召集了杰士的四人呢，就是徐汉叔啊，成为他的好友跟弟，帮助弼马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现在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要翻译一个希腊人的书？而这里的是苏格拉底以前的一个哲学家，他为什么翻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几何有两种，一种叫欧式几何，一种叫毕氏几何，两个都是哲学家。那他们为什么帮助他翻译这个？为了什么？这是西方最原始的科学，最早的为了追求真理的一种科学方法，所以他帮助这个时候，所以毕马诺在传播这个时候，我自己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念哲学的人，我非常努力去研究到底里面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所以毕马诺其实是借着这样告诉中国人，我们借着这些对外在事物物理世界的理解跟研究，以发现到内在的真理的意义，这才是重要的。如果你连这个都发掘不到，那我们就看到欧几何的用处，那你要看的叫像你会开车，你却不知道汽车原理，汽车带给人类精神上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这不同的，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在上周毕马诺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所以我们说中西文化交流，那毕马诺的贡献是非常的重要。通过跟其他术跟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毕马诺才知道佛教真理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所以这里面看到了1886年以后，他才开始理解到这样的问题，前面还自以为是。可是我发觉耶稣会神父很厉害的一点在哪里？他们专门把他们的神父培养成为有学问的人，非常厉害。因为中国就尊重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这边有个耶稣会神父嘛，对不对？他就在北京工作嘛，对不对？在超神社会，因为他发觉耶稣会神父其实在很早上，在方济各撒会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到这个问题，什么？谁拥有解释权呢？谁就可以拥有世界。后来他发觉，在中国谁拥有解释权呢？政府的官员，皇帝拥有解释这个社会的世界的权利。他说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就是什么，你下面老板你解释没有？今天在大陆也是这样，我们在台湾谁有这个社会解释权的？马英九没有，很不幸的马英九没有，谁有啊？老百姓各说各话，所以台湾为什么那么乱？因为大家随便解释嘛，啊，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你不要看我们做信天主教，我们观点都 不太一样啊，对，然后我们各说各话。你以为辅仁大学解释权，校长也有解释权？没有啊，校长讲话说，校长对不起，我有意见，我对你的解释不太满意。对，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威啊是超过一切。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当他发现皇帝有解释权的时候，当把皇帝不会出来解释，会派他的臣子出来解释的时候，那个臣子就变重要的人，所以他们要去结交高层的人。所以我就在这里要非常的建议，刚才几位教授说，在中国社会如果将来发展，你怎么跟高层社会有往来？神父们，你们修士们、修女们，你们如何能够在高层社会有往来？当初影响我们台湾社会的高层，我们有非常多的教友，他们影响了蒋经国，影响了蒋中正。当时影响蒋中正最重要的人叫做于斌，南京教区的主教。后来蒋夫人说了一句话，她说不是因为我前面已经信了基督教，因为你不会改信天主教。就蒋夫人讲过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就发现那个解释权了，诠释权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在中国社会里面，什么时候就你们，我们尽量让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可能在高层社会里发展，但是我们是一定要有些人培养成为对高层社会有影响力的。我最近刚才教授你说你在九月份在，你应该是在山东吧，对不对？在北京的时候，对，那时候我在山东，因为纪念孔子诞辰，只有跟我们国务院的好几位教授、好几位人在一起谈。那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大家都推崇孔子了，那请问你为什么执行孔子？他干嘛？你们有没有家庭和睦？那你们有没有包二奶？你们有没有贪污？你们有没有做一点违背良心的事情？有没有？然后他说你干嘛那么凶？我说我台湾来的，台湾人这么凶吗？所以我就跟各位 提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到了1915-1914年，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啊，那个服是很难看的，也留不到。那1595年，我觉得利玛窦神父最传神的一张照片，一个画像就是这个。所以利玛窦啊，借着啊这个借口会有给他任职官员的时候，获得去南京的机会。所以你看那个神奇的，刚刚他写作都培养出来一种很重要的，可是很不幸的他这一次失败了，所以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这里居住。所以各位看到没有，谁有解释权，谁就拥有权利。所以利玛窦神父要被人家批准可不可以在南昌住啊？那这个时候我想很简单，我跟各位说明啊。那这不三点之前要跟各位报告的是，我想前面两位几位教授都提到利玛窦的贡献啊，那这个1596年以后他所做的事情。那这两张照片，各位看右边的照片，这个邮票啊，是这个意大利所发行的邮票。左边那张邮票呢，是我们纪念利玛窦来华400年的这个那一张照片。然后来邮票有两张，那这个就是辅仁大学的学生这个作品画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发现，你让一些学生啊去做宗教的事情，他就变成宗教人。所以我就常常叫我的学生，哎呀，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去帮我那个去圣堂，去帮我买个东西好不好？那跟谁拿呢？去跟校部拿。那校部就说我们是里应外合啊，校部最好是校长派来的人，就说你叫名字啊，你哪个系啊，那你来干嘛？他说你做这个东西是什么？就跟他讲一代表强了。刚才就来位教授讲说机会嘛，立马就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嘛，看到人就讲了，这真的了不起啊。所以我就说各位，我们古人最近不算比较有点起色啊，比较好一点，理由就是因为我们都用这样的机会了。那这个是讲他这个发展，后来在南京居住的期间，立马说通过屈太师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例如南京礼部侍郎卞相高啊，最左边那一位，中间李慈，这个哲学家，许光启，各位都知道，利玛窦跟许光启跟利玛窦在一起，那从1600年到1610年，利玛窦过世，好像有相交10年，中间分离3年，所以他们真的在一起也在34年，然后彼此倾心交往大概2-3年。啊，可是呢，他就被他深深的感动，最后许光启邀请利玛窦说：“你是不是派一个神父到上海来？到上海的人信教，那我家里面信教，哇，一信就几百人。”谁有全职权？许光启，对不对？许光启在家说：“大家一起，一起啊，然后一起，对不对？这个很重要。所以各位现在有什么邪说啊？我认为教会里面的邪说，说孩子的信仰，爸爸妈妈怎么能做决定？”等他长大了，他自己做决定上可以。我认为这个思想对天主教徒来讲是不健康的、不正确的。有爸妈对修女们、圣父们、修士们，如果有教育上的想法，你跟他们讲说你是错的。孩子的信仰你就是要负责，不然的话，那你也可以跟你也可以同样的逻辑啊。哎呀，我不知道这孩子将来念什么小学，让他自己决定吧，对不对？让他自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这孩子要吃什么奶粉，让他自己决定吧。1600年5月18号，利玛窦带着当地我神父和准备好写给皇帝的礼物带送过来。在1610年，抵达北京，并把志明宗、圣经这些送给了皇帝，所以皇帝就下令了，准许利玛窦长驻北京。所以这个是开始是1610年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是我说明。那1610年5月11号，利玛窦死于北京。那各位都知道有很长的一篇文献，是他说向皇帝要求说这些人可以葬在北京。那这个我想我们都理解。后来这个事我们看到，那我想简单的说明。那利玛窦来华就反省了。从以上的叙述来看，那利玛窦来华确实是教会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大突破。对中华大地而言，却可能有一些可以反省的角度。第一个，利玛窦对基督与中华文化的认识，这个很重要。辅仁大学是全台湾，也可能是全亚洲地区华人大学里面唯一的一个每一年在清明节前祭天敬祖的学校。 我们叫祭天祭地。我们上面有煌煌上帝，下面有列子列宗，所以我们的学生看到都觉得很凶。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中国古礼啊，越来越中国古礼的模式。那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这样做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礼节我们这样做法就是要破除有些人对于在你清朝的时候，因为我们对敬拜祖宗的一种不准许而造成的教会的一种伤害，我们有很多的改变跟规律，这个从于书记就开始做的啊，这个是第一个啊，是提到。第二个呢，由于这位最高的神明被认为是好善弃恶，所以形成了天地万物间一股道德伦理的力量。所以我记得我上次在虚谷，那有一位教授问我说：“你是一个天主教大学校长，你怎么来讲儒家？”我说：“基督徒儒家跟文化基督徒最有差别。为什么基督徒儒家不可以呢？”我说如果从这个中国儒家道家的观点来看，他们最高的阶层是修身，把人的能量发挥到最高嘛，所以儒家最高的人是什么？圣人君子。道家呢是智人真人，他没有突破嘛，但佛教比较厉害，他要把你自己修成不是人。佛就是不是人嘛，只是他们上面还有一个东西，我说我们天主教在人的旗帜上面有一个天主在那里啊，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本分如果没有做好，天主怎么会喜欢你呢？所以你把你人的品性人的德性修好，既然人的品性德性修好，为什么我不能用中国人的可以让我达到最好品性的方法去修呢？当然可以嘛，儒家当然可以啊，道家也可以啊，你看台湾这些人修女就是搞修行嘛，搞禅坐嘛，对不对？也不是不可以啊，可是问题是到了天主那里之后，这些都只是一个垫脚石啊，这都是垫脚石啊，这它不是目标嘛。可是如果把儒家带进天主，那才是错，对不对？儒家不能带进天主，这个是我们的说明。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在伦理上来讲，天主教的伦理跟儒家的伦理没有差别，只不过后面有一个谁来做最后的决策而已。所以大王阳明用格物致知的时候，有一问题我们就问，那是不是中国人把良心作为最后的判断的标准？如果良心是判断的标准，为什么良心不能改变你的行为呢？为什么良心不能改变你的行为呢？对不对？我们常常有良心的呼声啊，哎呀，不能做不能做，良心不安，结果呢照做了，做成习惯就很安了，对不对？那就没事了。为什么？那表示说良心不能作为道德判断的最后标准。那我们教会认为良心是什么？良心只是一个呼声，一个口令，告诉你这个不好，你是要谨慎。最后的这个判断不是这个良心，而是天主，这个才重要。所以这个是我需要去问题。那第三个就是当立马的五天，大家都在讲，所以我就不用多说了。这个是说明。后来我讲下面就是，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利玛窦以上层社会为交流对象而言呢，利玛窦获得很大的成功。那这个是我是觉得，这个是在传教的过程里面，那教会里面不同的修会，有不同修会就有不同传播福音的对象。那有人要高层社会，有人要中层，有人要下层社会，有人要为那些真正受苦的人在做，在工作。所以看每一个人，天主怎么样召叫你，你就怎么样去服务。那天主给你一个聪明才智，那你就应该去念书，把书念好。如果天主给你有一个行动力，那你就应该去为社会大众去服务，不同的模式。所以这个是我要提到的啊。那第二下面第二部分就是跟各位讲许光启啊，啊生平啊就不用多说了啊。那我下面就最后就是提一下许光启啊跟利玛窦。利玛窦从1583年入华到1610年逝世，前后27年，他开启了中华大地跟西方文化的深入接触，使得西学东渐与接东学西传获得了良好的反响。他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宗教学，这可以从几方面来说啊，对中西文化啊这个融合的贡献啊。第二个呢，对中文的贡献啊，利玛窦创造的现在在咱使用的中文词语啊有77个词，还没有。然后呢，文化上的相遇啊，照古罗马老二说， 他是历史跟文化的先驱者，他把东方跟西方、中华文化跟文艺复兴的西欧文化、悠久辉煌的中国文明跟欧洲世界连接起来，所以赵德茂马老师说的清清楚楚，中国文明是一个悠久辉煌，对，叫做完全接受中国文化的内在意义跟价值。所以立马做神父写在他的交流论一书开的那几句话，为今天有新的世界性跟重要性，他将希腊罗马的经典祖传及天主教信仰对友谊的审视移植到第十六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化文明当中，他把友谊定为我之伴乃第二文也，故此相亲相诱为结交之友，这是说得很清楚啊。当然这句话是好像是前几年这个复旦大学成立这个许光启立法后文明对话研究中心的时候，你们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个前总裁米歇尔康是他在讲的话，是吧？我觉得这条讲得非常好。四百多年前立马后开启了许光启的新视野，然而我们必须说，如果没有许光启的展备欢迎、研究热情、友谊必问，为立马后解释中国人的思考模式，并指出文化珍宝何在，也无法造就史上的立马窦。所以绿叶绿叶啊跟红花要相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立马窦神是一个大大的红花。可是呢喜欢起来是非常茂盛的绿叶，茂盛跟大大的红花结合在一起，绿叶配红花，红花配绿叶，相得益彰，所以这个太好。所以各位，这恐怕也是天主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最大的一种启发，最大的一种给予的恩典了啊！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学习与沟通的快捷方式，有时反而会伤及交流的质量，甚至会造成双方的误读。这正是我们今天身处信息时代的人正在遭遇的问题啊！所以我想，这是这个各位先生所说的。然后下面我们就要提第一个，在立马窦神父以后，这个整个中国开始到处在开教。那我看了一下这本书啊，它所描写的好像有178000多人呢、啊，在立马窦神父死了以后的20年之内都信了天主教，而且这些都变成什么祖传了、啊、400年的教友家庭，对不对？我不知道方程你们家有多少年。听说我们现在几个大基地啊，什么太原啊、陕西的地方啊、大有听说上海校区把这个陕西的人弄掉的话，西安的人弄掉的话，就大大失血哦，对不对？好像有韩国的神父嘛，是从那个地方来，就是我们发现这个，那还有很多山东，还有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所以哇，这块地画出来都在那边开教啊，一直到。即使这个明朝结束，清朝开始继续蓬勃发展，那很不幸是到雍正，我们才遭到了四年的疫情啊。那个时候没有人理解。第二个是传统价值观的改变，就对生死观的改变。到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是忌讳生死的。那许光启怎么能例外呢？但许光启在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之后，他能够面对死亡，所以这里面就很清楚了啊。有二种主教曾详录了两个人的一个对话啊，这个是
分析社长，我用我有限的权利一言堂三分钟，
好，马上就结束。第三个就是发展科学，发展科学，所以台湾中国人开始有一点科学的这个发展嘛，就从这里开始啊。最后呢，我只是一个结论啊，我要说的一件事情是，最近听说耶稣会在推动这个立马窦神父丰盛，就是说上海教区在推动立马窦神父跟许光启丰盛。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今年的二月份，然后立刻我去请求立马窦神父。为什么？用过年前我们学校放10天假，那我就觉得回家不念书不太像大学校长，我就搬很多书，那一个68岁的校长就搬到地方搬书，当场腰就闪到地方，动不能动。我没办法，完全躺在地上，完全不能动。不能动了以后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打电话叫立马窦来，叫我的同仁过来找我，说你赶快送我去医院。 他说我情愿。
嗯，
对方说你这个腰闪到了恐怕两三个月不会好，所以那时候我痛到什么程度，我坐车进车子都不能进，所以我全部去看这个拐杖，然后走了一边走就痛到这个痛到不行。那我是每天早上在圣家堂望弥撒的，所以我第二天早上我就跟我太太说，你陪我去圣家堂望弥撒，坐计程车从我家到教堂走路十分钟，我要坐计程车。然后进去的时候就跟司机说，对不起啊，这个老人家我不敢坐，我走，我说老人家慢慢，哎，没有你慢慢慢慢慢十分钟都可以。然后出来又很慢，到了教堂去洗澡。当时我因为进到夜宿的时候，我跟我讲说立马做神父，他们要准备封圣，我想这个人已经很灵了。那我就这么说，我到今天为止每天弥撒后我都做一件事情，立马做神父，为我等起虚妄起，为我等起，然后下面什么，求你医治我身体上的痛病痛，到现在求，求了三天全好，我就看医生都给你看，你看我现在我坐地板翻一身就起来。
我们首次感受到孙大学校长演讲的激情和风范啊，校长很幽默啊，也不失时机的给他们不大做这个广告啊，可以看到校长很热爱他的大学，对他的大学很伟大的宏图。那另一方面呢，我想很多修士修女更感兴趣啊。做报名的事情我现在就不要讲了啊，私下找校长啊。我们听了校长的演讲，我们可以讲，就深的了解到，本身是两个人的交流啊，怎么会以后会成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典范，甚至基督宗教和中国文化相遇的一个典范。校长给我们做了很精辟、很深入的介绍。下面的时间就是发问时间啊，希望大家踊跃发问。放什么？
李校长，您作为一个庞大的学术机构的主持人、负责人，那学术是需要自由的。那假如你的学术自由和政权呢，发生某种程度的一个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办？比如说你碰到过这种情况吗？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谢谢。我讲个例子。六年前我们学校聘一个医学院的院长。天主教有一些在医学伦理上的规则，所以我要跟他签约。签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第一个，你不可以做胚胎感细胞的实验，这是天主教的规则嘛，对不对？第二个，你不可以做这个实验。第三个，都是有教会训导。那我就跟他签约。我说，请记住，我今天跟你签的约，它不是真理。他会改变。但是呢，因为目前现状是这样，所以你在我的大学要当医学院长，你要签这个约。他说，那还有没有别的约？那还有一些不能在约上讲的话，是私下跟你讲。因为我们的医学院长是全台湾最有名的。这个泌尿科权威，他所有讲的笑话都跟他的专业有关，说公开场合不可以讲啊，因为那都是跟男人生殖器有关的东西，你不可以讲。他说那我小心。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规矩。过了三年，我把那个约就拿回来，说现在我们已经正式写信给教授，说胚胎感细胞是不能移植的，但是干细胞可以。这是最新的这个生物学的发展，所以我就立下要可以改，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要检讨是不是不合时宜，很重要。所以你说我们坚持，其实我跟各位报告，凡是人所发现的事物，很少会有永恒的。很少会有，所以就是抱着一个谦虚的心，说不要说我今天理论就是永世不变，很难，除非你跟天主是结合，是吧？
下一位，
我先谈两点感想，
一个呢，刚才我们的这个校长已经向我们已经用他自己幽默的风趣的一种语言，已经向大家展现了我们在不传工作中如何去把不传一些精神和现代社会的语言相互结合。那这一点呢，值得我们尤其教会内部的人士很好的反省，很好的去学习的。就当教会没有这种风格去传播福音、传播你的话语的时候，实际它就等于也进行了比较好的一个沟通和对话。所以说这一点呢，他已经用他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以马助民主在那个年代怎样和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相结合，怎样进行沟通和对话。这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讲第一个问题，在这该解释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就要说，你说了，就是要寻求到上流社会的一个影响去感染它。那么站在一个校长的角度，中国目前大陆的教会的状况，全部中资经济的状况，你肯定也会理解。你觉得有哪些启示可以启发我们中国教会的神父修士修女如何和上流社会建立关系，和上流社会的工作？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应该是金主教回答，金主教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啊。对讲前面那个问题，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哈，我给所有神父修士兄弟的一个建议，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我们的信仰那么棒，我们信仰那么好，而我们活得却很痛苦，那信仰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第二个，如果信仰真的给你那么多的快乐，你却爱爱在很多表现不出来，那请问信仰在哪里？所以我是觉得真正的信仰它应该是表现出来，就是说把这个要传播出去。我们不是要把什么什么传出去吗？对，要把传出去吗？你传什么给人家？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忧郁啊，对不对？爱人啊，落实啊，算讲这个社交没有落实，自己认为落实才是落实，因为你自己先输人家你才想。所以这第一个是我是觉得可能各位可以考虑。那我在古人我是很坚持，你知道古人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不敢承认自己是教会。在台湾这么自由的地方，你都不敢说你是教友，还有我们很多校友但我是不敢说辅仁大学校友。我觉得我对辅仁大学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两个。十年来我们辅仁大学的学生敢说我是辅大学辅大毕业，好大一声的，哎呦，我是教友，这要命，神是要命的，怕什么？就讲了。然后他说，哎，如果被他打怎么办？那你为耶稣治病了，说明他给丰盛了，对不对？你要有这种期望嘛。你知道吗，我当我跟政府杠上去的时候，我其实是跟书记已经报备了，那时候书记是我们校董事长。我说书记啊，万一教育部下命令这个废掉辅仁大学校长的职务，你心里要有准备，要怕什么？当他敢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出来。后来我们所有主教都说，我们就算站出来说这么错，你有本事把我们全部解除嘛？你全部把我们干掉嘛？对不对？我突然发觉，哇，原来我后面有这么大一个力量，他们在支持我，所以我就更敢讲。但是书记跟我说不要乱讲。那第二个问题，你问我怎么高层，我自己是觉得台湾的社会改革最大的成功的就是有一群非常有学问、非常有能力、然后有信仰、非常坚定的人影响了领导人。这个人叫做李国鼎，在台湾李国鼎是一个基督徒，他非常坚定，他后来做到台湾的经济部长，改革台湾的经济。后来严家淡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就所以他身边好几个基督徒。后来蒋经国因为他们也信了基督教，所以这个是影响，就是说要很坚定，你自己有足够的学问，你有足够的能力，然后你信仰够坚定，不会被打倒。然后呢，第四个呢，你对你的信仰有一种灵活的诠释方法，不是死板板的诠释，那这个才是重要。那你要不会接受嘛？
对，你刚提到我自己是学的，那我自己是最近高兴很高兴的事情是，那有一些大学校长因为看到我这么作风特异嘛，就很好奇我，哎，他说建明你怎么那么敢呢、啊？我说你怎么不敢？如果你心中有信仰，你怎么不敢？那我的信仰不是因为我恨你们，是因为我爱你们，我愿意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所以我才这样去做的。那他们有没有什么具体行动？我说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大学？我们上上礼拜我们请了台湾的一个剧团到福大来表演，我邀请了谁？邀请台湾最偏远乡村的小孩，一辈子没有坐过火车，一辈子没有坐过公车，一辈子没有到台北来过的人，还小孩子，我把他接到我们大学，跟他们一起过圣诞节，一起帮来庆祝圣诞节。我请了210个小朋友小学生上过来，然后我找了180个大哥大姐姐我们学生陪他们，就每一个大哥大姐一边留言一边说，校长你怎么会有这种矮低额？我说天主给了
主意，
天主给了我这种能力，不是错，所以我觉得天主让我上大学校长是命中注定。
校友以后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的林校长我们做演讲。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林校长身上他的智慧，他对他的热心祈祷，他对圣母的热爱。我想他如果传校的话，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讲道家。最后，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校长。欢迎把金老师给我们做演讲。金老师要讲的主题。